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8月27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热带风暴哈维星期六造成第二人死亡，积水和龙卷风继续对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地区的居民构成威胁。当局表示，第二名死者是一名女性，显然是在休斯顿市西侧积水严重的街道下车后落水。星期五晚，位于科帕斯克里斯蒂以北48公里的洛克波特有人死于房子失火，死者身份未公布。美国国家气象局证实，自星期五晚以来，休斯顿地区已经有至少7次遭到龙卷风的袭击。德克萨斯城港表示，在进行损害评估之后，港口将在24至48小时内重新开放，港口星期五风暴来临前关闭，船只目前仍不得进出通往港口的航道。除两人死亡以外，哈维还造成至少14人受伤，在科帕斯克里斯蒂和休斯顿之间的地区，很多人担心死亡数字可能会继续上升。德州州长阿伯特在星期六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大面积的洪水仍然是当局的主要关切，因为沿海地区继续降下暴雨。警方说，最近一场暴乱的死亡人数星期六上升至36人。一天前，印度法庭裁定印度教的一名有争议的导师强奸两名追随者的罪名成立，随后爆发了骚乱。印度哈利亚纳邦的警察局长桑多赫表示，印度北部的这场暴力活动还有270人受伤。自称圣徒的古尔梅特·拉姆西姆辛格的这名导师在星期五被定罪后，他的数以万计的支持者发生了骚乱，暴徒随后向政府大楼开枪，袭击了记者和警察。警方使用催泪瓦斯和水炮驱散人群，并最终向空中开枪以示警告，试图控制暴乱。针对近期16名前占领运动学生领袖以及社运人士被改判加刑监禁，海外几个港人组织近日发起白宫联署，要求白宫谴责港府政治迫害争取民主的人士，关注香港已有过百名民主和社运人士被检控。两个海外港人组织是在英国的香港要民主和美国的纽约人支持香港，在美国时间8月25号发起白宫联署，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的香港良心犯，停止政治检控，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关注香港不断低落的公民及政治权利。联署表示，三位前雨伞运动学生领袖被改判入狱，另外100多位争取民主的活跃人士已经或正被律政司检控，是明显违反言论和集会自由。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郊邀一名中国女子因虐待保姆被判刑，并将在刑期结束后被遣返。36岁的黄丽丽被控2项罪名，分别是强迫他人劳动和3级袭击。他被指殴打他从中国带到美国的保姆，还长期不给保姆吃饭。星期四，黄姓女子在法庭上表示认罪，法官判处他监禁1年0一天，没收房产，并向受害人支付$100,000的赔偿。黎巴嫩军队单方面宣布与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与黎巴嫩边界的交战中停火。黎巴嫩军队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说，从国际协调时间4点钟开始停火，目的是使得营救9名2014年8月遭绑架的黎巴嫩军人的谈判得以进行。这9名被绑架的军人继续仍然被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扣押。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呢，我们的两个话题是大右派班农离开白宫，中国是否松一口气，以及一场美中贸易战，谁将元气大伤。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三位嘉宾呢，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 Robert Daly， 戴博从马里兰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呢，两位是在纽约演播室的嘉宾，分别是呢美中时事观察和评论人士程晓农博士，以及作家政治评论人士。那么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班农的离任。美国著名的另类右派川普总统的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一个星期前辞职，结束了为时7个月的白宫过山车。离职前的2天，班农接受了美国展望杂志的电话采访，他在采访中说美国应该疯狂地关注与中国的经济战，他还说20-30年后美中必有一霸。该刊记者说，在批评中国时，班农从不绕弯子。有分析说，班农称中国和伊斯兰主义是美国最大的两个敌人，中国呢，则是班农为最危险的政客。现在呢，班农下野，北京长舒了一口气。那么，班农离开川普团队，是否意味着他主张的美国外交和经济转型将不复存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交往是否不再颠簸？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把镜头交给在马里兰州的戴博先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班农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么他所代表的这个右派与美国的普通的右派又有怎样的区别？戴博。
另类右派这是个新的说法，也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是比较复杂的，有很多层次的。总的来讲，这些另类右派他们对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都有点失望，他们觉得都是建制派，就是为了扩大华盛顿的实力，而且觉得他们把真正的美国人都给忘掉了。所以问题是，他们觉得真正的美国人是谁？他们那个另类右派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们非常的留恋他们小的时候50-60年代的，就是二战后的以白人为主流的那个时候的美国，就是说是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有大规模的新西兰的移民到美国来之前，他们觉得那个时候美国才伟大，才有踏实感。可是如果我们分析那个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的，他们留恋的是个虚构的过去，而且他们觉得最大的威胁就是美国的多元化、全球化，还有美国的这些新的移民。可能他们最害怕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欧洲裔的美国人会变为全人口的50%以下。
嗯哼，好的，谢谢戴博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程晓农先生，那么刚才戴博说呢，就是班农所代表的这个所谓的另类的右派呢，那么他们主要是源于一种这个危机感，一种恐慌感，害怕其他的种族，害怕其他的文化，因此呢就是有他们现在的这个比较极右的这个立场。那么基于这样的这个立场呢，那么他就赞成一套这个美国的这个外交转型和经济转型。那么这些这个转型呢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程先生。
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其实都有温和派和偏激派之分。班农属于右翼的偏激派，那么左翼的偏激派呢，就是社会主义者。那么这个班农所反对的其实是共和党里面的温和派，他觉得共和党的温和派过于迁就民主党，就是左翼的这些政治家和这个文化精英呢，对在移民还有贸易问题上过于的开放。他所主张的政治转型其实是希望回到杰弗森主义，这个我回头可以再谈。就是19世纪美国民主党总统杰弗森提出来的这个杰弗森主义的基本立场呢，就是外交上要收缩，用最低成本最小风险来维持美国的对外关系，然后保护好美国本身的利益。所以班农所主张的转型是指从这个当世界警察变成一个外交上的收缩，那么经济转型指的是从一个无条件的支持全球化而变成一种这个以美国利益为优先。
嗯哼， 好的，谢谢陈小农先生。另外呢，就是陈伯坤先生，我想问你啊，就是他班农呢，虽然现在辞职，但是呢，人们对他的这个仍然是议论纷纷。那么，比方说他在这个任期之内呢，他与其他的这个幕僚呢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冲突。那么他自己也是不讳言，那现在出来之后呢，更加对这个东西呢是他的这个言论呢是可以说更加的极端啊。那么关于他在任内的当时的这个状况，就是可以说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甚至也有人说他是美国的这个班农总统。那么当时这样的这个情况，也请你跟我们的这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嗯，这个班农辞职离开白宫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他是因为不为共和党建制派所容，另外他跟那个川普的女婿库斯纳在白宫之内也有权力之争，再加上最近这个川普总统靠近建制派的一些政策。前段时间四月份轰炸叙利亚就引起了另类右翼的不满，包括班农的不满。那么最近那个川普总统公布的阿富汗政策不是撤出而是进入，那么我想班农恐怕也不会赞同这样的政策，因为他的想法是美国按照一个传统的说法叫孤立主义，应该置身事外不管闲事，美国优先，美国至上，不要再介入其他国际事务，让其他地方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些综合性的因素啊，导致他离开白宫。那么至于说班农对川普的影响，我想非常巨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说法确实有他的道理，这个在竞选期间就形成了，他在竞选期间几乎就可以说是这个川普的最第一的那个顾问或者是智囊。他的那个网站，他主办的那个网站，这个布莱巴特吧，翻译成这个网站呢起了巨大的作用，在选前甚至这个网站的点击率和这个评论的条目都超过了 CNN 纽约时报这些主流媒体，说他对川普的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他刚好是时代的产物，应运而生，这个时代刚好是一个就是已经厌倦了极左和厌倦了全球化，要拥抱一个这个美国至上美国优先这个时候。然后当选之后他被任命为首席战略事业，让外界大吃一惊啊！进入国安会，这个也受到建制派的反对，在四月份离开国安会。在白宫内部，他对川普的影响也是自深自大，处处痕迹。包括川普上任之后的三大政令都出自于班农之手，一个就是这个终止就退出 TPP 这亚太反亚太协议那个贸易协定，再一个是禁穆令，禁止七个或者六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入境这个禁令，再一个就是退出全球气候协定，为美国每年节省750亿美元，同时为美国的制造业放开手脚，这些都是班农。但是如果说班农是班农总统这个说法，我觉得有挑拨之嫌，恐怕是外界的或者民主党的挑拨的说法。
好的，谢谢陈伯坤先生。那么最后我想问一下这个关于班农这个人，问一下这个戴伯先生，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呢班农是希望回到50、60年代的这个美国，那我想问问您，就是什么使得班农呢他觉得他要推动自己的这个理念，而且他是真的觉得他的这个理念是可以实施的吗？还是他仅仅是为了这个炒作，或者说他是为了反对美国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意见而来反对呢？
我觉得那个班农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是个非常实际的人，他觉得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政策是可以实行的，而且班农虽然在很多方面我是不太支持他的那个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有一点那个白人至上主义的一些这个味道，可是班农这个人也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特别知道懂得这个公共关系知道怎么影响美国的社会舆论的，他曾经也是在高盛工作过，所以经济方面他对他也是比较有了解的问题在于他是否认这些变化。刚才那个陈成龙说的，他是要回到那个杰弗森时代的这些想法，这些外交政策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分析可能是对的，问题是那个19世纪早就过去了这个美国的多元化经济的这些全球化的这些力量有利有弊可是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存在，所以我觉得班农和他的支持者就是相当一部分的那些政策，就是那个鸵鸟的把头埋在那些地里面的这么一个感觉，而且他是否认这些或者新移民合法移民也好，非法移民也好，美国的多元化给美国所带来的好处他也否认那个全球化虽然是也给很多美国人带来一些困难的，因为美国的竞争力太低了，可是给美国带来的好处也多，所以那个班农 是不承认这些性倾向的一些复杂性，有一点太偏激了啊。虽然是如此，我觉得在一些方面啊，班农说的很对啊，比如说他对中国啊、对美国的啊产生的挑战啊的很多话，虽然用经济战这些词儿我不这么用，可是总的来讲，我觉得有他的道理。
嗯，他的思路是正确的哈，谢谢盖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媒体对班农的这个评价和看法。在此之前呢，我们请导播呢也出一段这个画面啊，就是我们做好的这个文字。这个呢就是谈到现在班农呢，他是被川普呢给从白宫解雇走了。那么对于他被解雇的这个情况呢，美国华盛顿邮报昨天呢出了一篇文章，那么其中就有这么一段文字，他说呢，当年约翰逊总统斟酌是否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时候呢，说出了至理名言。这段名言是这样的，也许呢，与其让他从帐篷的外面向里面撒野，不如让他从里面向外面撒野。但是呢，川普总统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把班农开除出了白宫。现在呢，另类右派班农站在帐篷的外面，已经摆好了姿势。那么陈晓东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呢，另外还有《时代周刊》呢也说了这么一句非常有趣的话，就是说班农很形象的话，就是班农呢，他现在已经把他这个指纹留的到处都是。那么我想问问你，他在这个任内这么几个月期间呢，他对美国的这个像政治、经济、移民、安全等等这个政策呢，究竟留下了哪一些影响？
我觉得现在媒体，就特别是美国媒体对班农个人作用还有他的所谓指纹处处都是啊，有点夸大。
嗯哼。
美国现在面临的一系列转变并不全是班农个人主张的结果。
嗯哼。
川普总统还有白宫的其他行政团队很多人的理念呢，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和那个川普的理念是很接近的。
嗯哼。
班农是很比较偏激，但是我觉得他还有很大的一个毛病，就是他作为一个行政团队的成员，他不注意或者说不善于协调行政团队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和其他政府部会。比方讲他推动这个移民进入令的时候，他没有和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事先沟通，也没有和共和党这个国会的领袖事先沟通，像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适当的。也就是说他的个人的主张不管他对还是错，他的这个特点，他处事方式让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合适的行政方面的一个官员。那么他自己又是处在所谓战略顾问这么个位置上，战略顾问的特点就是他既算是白宫团队又不是白宫行政团队的人，也就是说他没有义务要去协调白宫内部各个部门还有白宫和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就变成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本身会造成这个整个美国行政当局内部的一些摩擦和冲突。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冲突已经发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走了，班农走了以后这种矛盾就会小一点。但是我不认为美国的基本的从川普上任以后的政策走向会随班农而去，也就是说美国还会在现在的方向上继续走下去。
嗯哼，好的，谢谢陈晓东先生。那么听您对这个班农的一番总结呢，给我感觉就是班农跟川普似乎挺像啊，都有他们自己的相当明晰的这个理想和野心，但与此同时呢，他们并不善于沟通和协调。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问这个陈伯空先生啊，刚才呢陈晓东先生已经讲了说班农他这个影响呢不会就这么随他而去，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您同不同意这个这个断言？为什么？
对，我赞成这个看法，因为川普这个班农尽管离开了人，离开了白宫，他的思想不会离开白宫。实际上班农主要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专家，甚至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大师，他主要是在思想上这个作为右翼或者另类右翼的旗帜而存在，但这个社会上给这个右翼或者另类又贴了很多标签，包括民族主义，包括这个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但班农只承认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些东西，他不承认他是种族主义或者说是排外主义。当然这个排外实际上他表现得很明显，他是排斥来自于穆斯林那些国家的哈这些移民，他把恐怖主义跟共产主义啊这个相提并论。那我觉得川普之所以他的这个班农之所以他的影响会留在白宫，是因为呢他这个他实际上就是擅长意识形态，他是独立特行言论大胆而且狂放不羁， 这样一个个性呢，在他的这个言论或者是精神上的影响力更大，不管是在体制外还是体制内。但是由于他这样一个人呢，恰恰不适合在体制内做官，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看着眼色行事的普通官僚，很容易可能就左右得罪人。所以在他离开体制反而可能是对他是一个帮助。实际上他在就任之前他就说过，他最多在白宫待8个月，最后是待了7个月。其实他并不是第一个离开白宫的人，实际上在白宫内有两派，一派是属于建制派的，像那个普利巴斯，一派就是班农这种独立特勤的意识形态大师。那么川普让很多人离开了，开始比如说国家安全顾问离开，那个福林当时被迫的是在反对派的压力下那个美俄关系，后来是有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一下换了3个人，这个有种种原因，再加上先离开的并不是班农，而是班农的对立面，就是主流派建制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幕僚长普利巴斯，以前的这个民主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说班农离开已经是因为最后一个里边就是发生冲突的人离开，说班农的离开应该是很体面的，是在他的预料之中，而且他走到帐篷外或者他去到体制外之后，他更能够发挥他强大的火力。他果然一离开，他马上回到那个他那个以前那个媒体啊，布莱巴特这个媒体担任这个执行主席。预料他担任执行主席，这个媒体将发挥强大的火力。美国主流媒体对此已经表达了忧心，包括美国之音啊，包括那个这个《纽约时报》和 CNN， 他们都说。班农离开白宫并不能减弱他的影响，反过来会增强他的火力，反而可能对主流媒体构成压制，也就在侧翼支持这个川普。我想川普实际上也离不开他，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想班农的这个思想在未来4年或者8年可以说影响是深远的，印记是深刻的。
嗯，好，谢谢陈伯克先生。那么现在我想问问在马里兰州的戴伯先生，那么刚才呢戴伯先生你也提到，就是美国媒体对班农的这个评价和看法是相当的有意思，其中也不乏一些矛盾之处，就是说对班农的这个一般对他的这个观点呢是相当的，对他这个人和他的做法呢是相当的这个批评的意见和态度，但是呢有一点除外，就是他对中国的这个看法似乎美国的这个媒体呢是相当的认可。刚才你也提到，比方说我们刚才在岛屿中已经说到班农把这个中国和穆斯林相提并论，和这个伊斯兰教相提并论，说他们是美国的最大的这个两个敌人。那么刚才陈伯空先生也谈到班农离开之后呢，那么他的这个他和他的这个布莱巴特这个新闻网呢，他们之间这个火力会更加的这个强大，会对美国的主流的这媒体构成更大的这个攻势。您来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
其实那个班农的很多这些用词，像什么敌人啊、经济战啊、这些我觉得过分的这些话语我是不太赞成。可是总的来讲，他要的是美国的联邦政府和特朗普就意识到中国正在想尽办法发展他的所谓的全面国家实力。我这个不是说中国是做错了什么事，任何一个大国都会这样做。可是如果中国要得到他所有的这些国际目标，就是要增加他的影响力和他的领导力的话，阻拦他的最大的因素就是美国。所以中国和美国是面临一个长期的在意识形态在制定这些国际规范等等所有的这些方面的一个竞赛时段。这个那个班农说的是非常对的，这个有经济一面，有政治、军事价值观这些方面是对美国产生一个最大的挑战。所以班农意识到这些我觉得是对的，而且他影响特朗普，就是最近注意到那个中国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方法，就是勉强很多美国公司把他们的知识产权、他们的专利要给一个所谓的中国伙伴，再加上中国就是那个窃取美国的商业秘密的什么的，是对美国产生一个直接的一个攻击，美国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警惕。连比较温和的民主党员总的来讲还觉得班农说的有所道理。
嗯哼，好的，这个北京呢有没有必要把班农看作一个最危险的政治敌人呢？
首先我想回答一下最后一个问这个听众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其实这个中国现在的共产主义是外表是西装，里面是资本主义，所以我把它叫共产党资本主义。它是共产党这个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包装，是维护权力的一个工具，但实质是资本主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包装现在对美国真有威胁吗？我认为已经不大了。剩下的真正美国面临的其实是我们后面还会再进一步谈到的经济层面的问题。那么 中国现在把美国的问题看作是班农问题，我觉得这个看法走偏了。班农没那么重要，他不善于用外交辞令，所以一些话到他嘴里说出来就非常难听。就像我同意前面戴博先生谈到的，他用的很多词是不妥当的，就是你可以用更好一些词来把这个事情说得清清楚楚，但他偏用一些战啊、敌啊这样的词儿。但这不等于说这个班农就代表了美国，他是代表了他自己的想法和一部分人支持他的想法。班农走了，但是刚才戴博先生也提到，民主党的很多这个精英以及这个美国的多数媒体，其实在美中关系问题上和班农的态度并没有太大的对立，甚至是某种程度上是彼此相似的。那么所以这个问题真正需要考察的就是中美之间现在不是政治上在对立，而是经济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复杂的问题。
好，谢谢陈晓农先生。那么陈鹏鹏先生，我想问您啊，就是说像刚才陈晓农先生谈到说中美之间的这个问题所在，那么我想问问您呢，就是说北京方面呢显然是把班农当作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绊脚石，那么这个说法呢是不是在折射出一种现实，就是美中关系现在的确也是到了一种这个临界的状况，就是不管班农存在与否呢？
对，我看到中国的媒体啊，一些报道开始呢，的确给人感觉好像他松了一口气，好像这个班农走了，这个绊脚石搬走了。但是随后这个中国的媒体也引用美国主流媒体的说法，对班农离开反而表示担忧，就班农在体制外发挥的这种作用和火力啊，可能比体制内更大。所以这个最后中国的媒体也充满了忧心忡忡。他说，在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看到川普那个是怎么构成的，其中有很多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反中派，其实也是资中派，班农就是其中之一。另外贸易三剑客也是这样。所以这个班农呢，他也光从反对中共中国这个角度来看，不能解读他的全部。他实际上是他自己说法，他是用一半的时间在研究中国，他认为这个共产中国跟伊斯兰这个主义啊是这个美国最大的敌人。他的说法非常准确，就跟刚才戴博先生所说的那样非常准确，而且他是具体研究了各种经济战。所以当时我听到这个说法，他说这个未来中美之间在经济上必有一霸，我还以为他说错了，我以为说成必有一战，结果他说的必有一霸，这是另外一个说法。除了一战以外呢，是对立和冲突或者甚至于战争，但是必有一霸的说法就是你死我活，要么是美国第一强，要么是中国第一强在经济上。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他表达了忧心忡忡，未来五年十年美国要加油。实际上他所说的就是在竞选期间川普的一个整个的政纲，就在经济上要遏制这个中国。但是他遏制并不是说不让中国发展要那个挫败中国，而是说在经济上要守规则，回归规则。美国的前几任总统前几代的政府就在于太软弱，这个明知道那个中国那边啊，共产党不遵守规矩，违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被美国带到全球化，却这个破坏全球化，这跟美国作为战略经济对话，却是这个当面一套，背面一套，阳奉阴违，继续的破坏，处处破坏，就在这个贸易壁垒啊等等方面。但第二话题会讲到这一点。所以这样的情况，我想班农主张是强硬的回击这个共产中国。就说在这个经济上切实要采取措施，那不惜是贸易战，就有的叫贸易战，有的叫经济战。尽管他的用词，刚才戴博和小龙都觉得他讲的比较尖锐，但是我觉得他的媒体呢就是应该这么讲，他的这个讲法恰恰是很准确的。因为这政客可以用外交辞令和用政治术语来包装，但是他讲的话是一针见血的，而且美国很多这个朝野的人都承认他讲的问题一针见血，戳中了美中关系的要害。因此他对中国的判断非常的精确，他的一些提法，而且他有个重要的主张，就是这个美国联俄制中，联俄制共，这个是他重要的主张，也是川普重要的主张。只不过很遗憾的是，这个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这个约束啊，美国关系无从改善，因此在整个外交战略上就围堵红色中国还不能做到。我想这是川普这个是班农离开白宫之后恐怕最大的遗憾之一。
那么恐怕这其实也就是班农他不过就使用了媒体这个要耸动的这样一个手法，想来俘获他的这个观众和听众。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戴博先生，就是说也有人分析说呢，班农现在被从白宫这个赶出去之后呢，实际上这个是体现了北京对于川普的一种这个抑制，他的英文是 Beijing's effort to contain Trump。 那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为什么？
我不太同意。我觉得那个邦农离开那个白宫啊，如果中国是松一口气，觉得那个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就有点太天真了啊。邦农离开啊，当然他在Breitbart 就是他的网站，有很多人就是天天都要看，可是毕竟是美国的少数人。啊，我觉得北京从他自己的利益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这样子考虑的。邦农离开的，白宫剩下来的没有很多说那些很偏激的话，就是很直接敌视中国的这些人，越来越少。可是剩下来的人，像那个国家安全顾问 McMaster， 还有那个国防部部长，还有那个幕僚长，他们都是建制派的，比较传统的共和党员。这些传统的共和党员。最重要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呢？是要增加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他们这些人是相信美国所谓的伟大是离不开美国的国家领国啊那个全球领导，或是唯一不可或缺的超级大国的这个地位。原来特朗普他本人是非常同意那个啊邦农的孤立主义，就是保护主义。特朗普在竞选当中从来没有说过美国的所谓的伟大跟美国的领导力有关系的啊，他是那个排外主义的。可是现在他最多的顾问会逐渐的告诉特朗普，美国不得不施展他的全球的领导力，这个是有害于北京的一些利益。因为现在最关键的不是所谓的经济战，经济和政治我们不应该分得清楚。中国是讲究这个国家的全面实力，这个概念是对的，包括经济、硬实力、软实力、话语权等等在内，也包括那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以现在特朗普的顾问就跟班农相比更愿意施展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嗯哼，好，谢谢戴博。那么我们再来念两位观众朋友发来的评论。一位呢是叫 Summers， 他说呢，班农比起现在的幕僚还是比较温和的，班农有点像康有为或者梁启超吧，已经成为烈士了。另外一位叫丹青，他说呢，班农的离开是美国政府的最大损失，实在是令人遗憾，这两人是非常挺班农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程晓农先生啊，请简单的跟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班农离开之后，北京是不是真的可以松一口气了？谢谢。
松不了气。接着我们要讨论的话，就会涉及到最大的问题。中国现在没有打算再用共产主义去推翻资本主义了，因为他自己就是资本主义。如果要用共产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话，他先把自己推翻。所以美国不用担心中国用共产主义来威胁美国的民主制度，因为那个中国的共产主义早就是一张老虎皮而已，没有老虎牙齿。但是在中美经济关系竞争上，中国使用了一切手段，而且中国政府今后以及美国政府今后，这两个国家都把重点放在经济问题上，也就是说双方都面临着重建经济的一个巨大的压力，这个我想需要更多时间来细谈。
嗯哼，好，谢谢程晓农先生。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班农与中国的话题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谈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正式授权政府调查中国侵害美国知识产权问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随后表示，将依照美国相应法律条款查看中国相关法律政策和做法。纽约时报称，中国政府竭力推动本国成为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这是美国的忧虑与日俱增。外交家杂志刊文说，这些调查的结果呢，将仅仅为川普提供一些以备不时之需的子弹。有分析称呢，川普的不时之需就是朝鲜。那么美中贸易拔河与美中朝关系其中的相生相克应该如何梳理？美中两国就贸易互对，谁将遭受更大的伤害？那么首先呢，我们在问问题之前，我们先会问这个陈伯空先生，等会会请你给我们分享一些您的这个想法。那么在这之前，我们来跟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媒体呢，他所这个刊载的一个评论也非常的有意思，比较出乎我的意料。那么这段评论呢，是这个中国的人民网他所刊的一个文章，他的这个文章的标题呢是报告美中贸易战对美国经济似乎不是重大威胁。那么其中有一段就是说呢，这个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呢，基于出口数据，在不久前发表了一份相关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研究发现，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出口附加值分别相当于各自国家经济产出的 经济产出的0.7%和1.6%。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附加值几乎相当于它 GDP 的3%。那么这个表明呢，如果中国与川普政府爆发贸易冲突的话呢，中国受到的损失呢将会是更大。另外呢，他还引用了一个专家的话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呢将会波及两国关系的其他的重要方面。这个呢可能会让美国感到相当的痛苦。好的，首先呢我想请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调查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所说的调查是根据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条款，是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款。能不能请你给我们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条款是怎么回事？
这个美国在1974年通过了一个1974年贸易法案，提出了一个301条款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条款分一般的普通的301条款，还有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那一般的条款呢，是针对这个贸易纠纷，或者是贸易国的另一方是否遵守了规则，或者是否对美国构成了这个倾销。那么特别的这个贸易那个301条款呢，指的是主要是知识产权，在知识产权上面的侵夺或者侵犯。超级301条款呢，指的是自由贸易的部分，就是说是否是在这个关税啊，增加关税壁垒、市场准入方面对美国的企业和商品构成限制。我想提到301条款，对中国来说，中美贸易来说，中国方面是完全这个涉及了301条款的所有的方面。这次我当听到说美国总统下令启动301条款调查美中贸易、调查中国的贸易行为的时候，我觉得是来得太迟了，早就该这么做了，早就该启动301条款调查了。在历史上，当然美国启动过301条款调查，那么也短暂的发动过对中国的贸易战。那么历史上都中共这他的过去的表现跟现在表现一样，就是说他开始这个发动，他在自己的媒体上总是故作镇定、故作轻松，一方面说给自己老百姓听，好像不当一回事；另一方面暗示美国好像这是两败俱伤的，说你要是这个打贸易战的话，这个对中国造成损失，对美国也造成损失。但事实上，每次中国方面都是赶在真正的贸易制裁到来之前，赶紧跟美国去和解或者让步。像1989年，当时一个这个风电的这个事情啊，中国这个补贴风电这个企业啊，90年代，那么这个美国不是89年，而是再后一点，当时这个美国采取了要采取制裁措施的时候，那中国赶紧就答应不再补贴这个国产的这个风电方面的行业。那么在9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个贸易战呢，就是美国这个以100%的关税惩罚中国，像这个低价倾销服装、纺织品、电子产品，那中国最后呢也就赶紧在这些行业的停止了低价倾销。另外还有就是在90年代，美国在启动301调查中国的知识产权侵犯的时候，中国当时承诺要进行立法，包括在这个法律上首次提出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美国但中国这个应付呢，它是基本上是暂时应付，希望蒙混过关，并不是一个长远。它翻脸，当美国的这个制裁措施一停止之后，美国中国方面它又固态复萌，又继续的开始破坏规则，这个低价倾销或者是贸易关税，所以一直到现在它都没有遵守规则。我觉得这一次川普政府，我希望它是动真格来真的，不要再像以前的政府那样说说而起、说说而已或者短期行为。
好，谢谢陈破空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戴博先生啊，那么说到呢启动301调查，那么刚才陈破空先生也介绍一下这个301条款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问问你，就这个启动调查呢，是不是可以说是美中之间贸易战的一个序曲呢？那么如果是序曲的话，随后呢会有一些更长的、更复杂的篇章将会接踵而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用不着说什么贸易战，那个特朗普的最近的这个备忘录只不过是要求美国的贸易代表开始一个大概要长达1年的一个调查而已。而且这个调查的就是说瞄准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特朗普现在他不是提那个中国是个那个汇率的操纵国，因为那个问题是过时了，他也没有把重点放在那个美国的那个贸易跟中国的贸易逆差。他正好是说中国这个是市场准入问题、投资条件问题，还有中国就是用这些不正当的办法，就是让美国把他的知识产权就是几乎是免费的给强制性的转让给中国。特朗普就是重视这些问题都是对的，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调查。而且如果我们就是分析中方的一些反应他们说这个301条款跟美国的世贸组织的一些规则是有矛盾的，其实这个是有根据的他们也说这个是19、20世纪的一个思维、一个年头等等，可是中方根本没有否认 他是采取那些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的一些方法，中方也没有说他要改进他的这些行为，就是说明那个特朗普的这次命令是一针见血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太夸张，不要说这个是一个贸易战。刚才陈伯公给我们讲一点这个历史，美国每一次就是考虑用301条款，中方总是有一个反应啊，可能是没有完全改过，可是最起码你得引起中方的一些注意，除非你威胁他用一个大棒子的话，否则的话他不会改变他的这个行为，所以贸易战这个说法有点太夸张。
好的，谢谢戴波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挑选两位网友的评论啊。第一位呢是自由草民，他说呢，民主美国是打不过共产党中国的，因为川普处处受制，有力使不出，习近平专制集权一呼百应，川普不是习近平对手。那么这个讲的民主也有他的这个软肋所在啊。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 Cool Politics， 酷毙了，就算元气大伤，也得把中国破坏式的经济手段给遏制住，这也是在救中国人民。那么接下来我想谈谈，就是关于戴博先生所说的这个，我们现在说贸易战的是夸大其词，那么我们可以这个暂时的把它降级为这个贸易冲突啊。那么实际上这个两国之间，美中两国之间有这个贸易冲突呢，它有多方面的这个因素，包括是美国的因素，这个中国的因素，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呢是朝鲜的因素，等会我们都会一一的来加以剖析。那么首先我想请陈晓农先生来谈一谈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前奏呢，它的这个美国因素是哪一些，陈先生。
我想我们现在讲贸易战，这个贸易战是不妥当的，因为实际上这个中国90年代，和美国4次曾经提出过动用301条款，但每次就像刚才破空前面谈到的，每次都是中国和美国签订知识产权协议，还有3次知识产权协议，1次贸易壁垒解除协议。也就是说，中国每次都是好好的坐下来谈，解决问题了，他承认有问题存在。那么现在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中国政府的说法是用贸易战这个大帽子往上一扣，意似乎是双方没有是和非，大家都不过就是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已。但实际上这里面是有重大是非的，重大是非就是经济上的互相交往包含偷和抢吗？偷抢是不是正当的贸易行为？实际上川普这一次动用301条款谈的是这个问题。以前美国对动用301条款要求中国承诺的也是不要偷和抢，那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到底偷和抢到什么程度。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数据是，从美国海关扣押的这个伪劣商品当中，仿冒假造商品当中88%是中国的和香港的，然后这个美国的相关部门发现呢，这个美国市场上卖的这个假冒商品86%是中国的。另外就是中国出口商品当中12.5%是伪出口到美国的商品，12.5%是伪造的，是假冒品牌。那么从美国这边来讲，美国经济的40%是跟知识产权有密切关系，有81个行业，4550万员工就在这81个行业工作，也就是说，美国30%的人的就业与知识产权有密切关系。现在美国每年因为被偷盗知识产权损失6000亿美元，其中1/8是中国造成的。那么中国用了什么方法？基本上我把它归纳为3个字。第一个叫做夺，就是中国用市场换技术这样一个引进外资政策，要在很多领域里规定外资企业如果想在中国投资进入中国市场必须采用合资方式。它真正的目的是这些合资企业一合资，它的技术就被中国无偿拿走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夺。那么第二个就是偷，偷呢包括几个方面，比方讲用这个在互联网上用网络黑客攻击去偷美国的技术专利，或者是派人到美国来收买美国的这个就非法这个盗取和购买美国的专利，还有各种技术文件。此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刚才讲的仿， 第三次仿就是中国用仿造美国的产品使用专利和这个侵犯美国的这个产品设计专利，这三种手段中国政府从来不肯提他到底干了还是没干。事实俱在，实际上中国一直干了，而且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损害。中美贸易逆差，如果没有中国的仿冒美国的商品，没有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中美逆差会小得多，美国的就业机会会大大增加。所以这次美中再次就知识产权侵犯问题坐下来进行调查，我想结果呢大体上不会与现在美国相关各个方面的调查的结果差距很大，所以最后仍然是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偷和抢这个能成为美国为中国做出必要让步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制度框架吗？就是说中美竞争包含允许美国让中国来偷和抢啊。
好，谢谢陈小农先生。那么陈伯鸿先生，我想问您，就刚才陈小农先生是谈到中国在这个侵害美国版权方面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做法，我想问问您，就是美国呢现在在这个事情上拿出来跟中国进行应该是角力的话呢，是不是也出于美国自己的一些这个原因？有分析说呢，这个出于一个是川普他的竞选他当时是有承诺的，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实际上也是非常担心中国在未来在一些关键的领域呢技术领域超过自己，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对，这次这个川普政府启动301调查，这是贸易战的前奏或者是第一步，但是出于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竞选时已经指出了，就是美中贸易的不平衡，他用了很多词语来形容中国对美国的强奸，中国转移美国的财富，中国拿美国的钱重建了中国，中国欠美国的钱等等。那么然后他这个选后呢，他要履行这个承诺，那中国方面开始表现了惊慌，说习近平无论如何赶在这个美国关系改善前改善美中关系，做出一系列承诺，实现了四月峰会。但是这个峰会之后这个美中贸易很多东西并没有改善，所以一方面是这个美中贸易本身存在这些问题，中国的这个限制美国的企业和商品在内的发展，不准美国和西方购买中国的完整的这个企业，只能限制50%以下，而中国的企业却可以完整的购买美国的企业和欧洲的企业。另外商品中国的关税仍然是成倍的甚至十倍的高于美国这个输出的商品这个关税壁垒。刚才说了世界贸易组织，刚才戴博提到了说中国它有它的道理，说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但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确允许中国在最初的阶段10年或者15年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作为发展中国家怎么怎么样，但是在这个10年15年的同时，中国已经严重的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而且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是产生了无数的这个诉讼案，多数的诉讼案来自于中国，多数的诉讼案最终以中国败诉。但是正如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却无法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收赔，赢了官司赢不到钱，说这是美国最大的遗憾。说现在中国拿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来说是首先检检他自己，还有个第二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朝鲜问题。这个川普一度要拿这个中国就在避免中国贸易战，那么中国要对朝鲜施压，习近平也答应这一点，但是诚如去年所发生的一样，去年朝鲜两次核试爆，美中朝贸易不减反增，今年的这个朝鲜越跳越高，这个中朝贸易也是不减反增，第一季度是暴增40%。说川普看到这点非常的气愤，就说这个中国方面继续的阳奉阴违，或者说自己根本做不到，因为俄罗斯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普就不客气，必须兑现他的这个竞选承诺，而且他如果不兑现，不仅会失信于天下，而且无法实现他这个美国优先、美国再次强大这个目标。因此，在这两个问题上，他都要下手，在朝鲜问题上、贸易问题上对中国下手。说这是整个301调查的一个大背景，但是我认为贸易问题归贸易问题，如果川普仅仅锁定朝鲜问题的话，还可能给中共方面喘息资金。刚才一个网友说得很好，中美这个贸易改善规则的话，还有利于中国人民，因为美中的不平衡贸易，大量的财富却流入了中国这个官僚高官贪污腐败的这个腰包，他们又把这个大量的资金转移到这个悄悄的藏在美国、藏在别的世界，中国人民并没有得到好处。因此，中美实现贸易平衡的话，也可以削弱这个中国的红色政权，事实上有利于中国的这个人民或者这个自由权利或者民主转型。
谢谢陈伯鸿先生。那么稍后回来，我们会请戴博先生来继续分析这个问题。那么在现在呢，我会念一些网友的评论啊。第一位呢是程晨，他说呢，美中如果真的贸易战，肯定是 双方倒霉，只不过呢你要看双方的这个双方是谁。美国的话呢，倒霉的是跨国集团，那么中美贸易顺差、美洲贸易逆差，大头都是跨国公司拿走。至于中国呢，毫无疑问是低技术劳动人员的失业率上升。那么接下来一位是杜三元，他说呢若中美真的贸易大战，那将是两败俱伤，这将是一场毁灭政权的游戏。一旦开战，中国银行的烂账呆账、地方债台高筑的问题将全面引爆金融危机。非常好的评论。还有一位呢是 York New， 中美贸易呢就是以资本家共同剥削劳动力为主，中国的权贵和美国中产都是受益者，何乐不为。资本家Tom Joyne 说呢，中国要是输了贸易战，老百姓又要掉几层皮了。 Summers 说呢，美国打贸易战的这个逻辑呢是鸦片战争的逻辑，就是顺差太大，现在呢就是比照制裁日本的模式来制造中国。接下来一位是玉玺，他说美中贸易战，美国的优势在于现在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共是破坏者，只要川普把握好这一点，那些被中共占便宜的国家地区一定会支持美国。接下来一位呢是亚东河，美国资本家背弃了民主人权价值观，在二三十年前美国就不应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不把经济和人权民主挂钩，现在就是养庸成患。最后一位叶盛，中美贸易战美国必输，因为中国专制制度不会在意中国人的民意，也不会在乎中国人的痛苦，而美国呢则是受制民意的制约，只要美国人在贸易战中有任何的痛苦，美国呢立马就会投降。那么这些评论非常的好，都能这个一语中的，切中要害。那么接下来戴博先生，我想问您啊，就是说呢说到这个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它的这个中国方面的因素呢，就是有一个评论说实际上呢这个习近平他有一个野心或者说理想，就是说在他的任内他希望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能够统一台湾，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在经济上超过美国，那么达到这两点之后呢，他就可以为他的继续的执政来提供理由。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在经济方面超过美国到底是什么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说在那个国内生产总值，如果是 GDP 的话那不管有没有一个习近平就是在台这个世纪的可能是2020年或者谁知道是哪年，中国肯定会做到这一点。可是你的每一年的那个 GDP 最大，是说明你的经济制度是最强大的，也不见得。可是特朗普现在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提，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要补充的。他要求中国再也不用刚才那个陈晓农说的这个强这个方法，就是勉强所有的美国公司不得不经过合资或者那些技术转让而进入中国的市场。问题就在于美国的跨国公司几十年来一直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条件，虽然他们不喜欢，可是他们要的是市场准入，他们觉得中国的消费者那么多，所以他们就接受了，跟中方是签了这些合约。那如果公司都同意把他们的知识产权就是败送中方的有关部门，美国政府是凭什么说服中方你不应该这样做？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美国的比较自由比较开放的经济制度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偷强得仿这些方法，可是中国的另外一个越来越普遍的做法，就是直接把美国的创新力买下来到美国的硅谷或者别的地方，把那些有突破性的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初创公司通通买到或者是投资，这样子的。虽然中国的高校到现在为止还是培养出的有创新力的学生不多，可是你可以直接的把美国的这个发明力和创造性买到中国去这个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可是在这里有美国的两个核心的价值观，一个是自由市场，一个是保护美国的那个国家实力的，这两个目标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美国我觉得还没有面临没有承认这些问题。
好，谢谢戴博先生。那么接下来程晓农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我们今天是从这个美国启动对中国的这个301调查呢，谈到美中之间可能会有可能会爆发的这个或许爆发贸易战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那么其中呢实际上也谈到这个贸易战呢，除了美国因素、中国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朝鲜因素。那么各方都在说呢，实际上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关系、经济摩擦，它的这个程度呢是取决于朝鲜的。美国是想胡朝鲜这局牌，那么拿中国呢的经济做这个筹码。那我想问问您，就是中国、美国和朝鲜之间这个三方他们之间的这个相生相克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请简短。
我觉得并不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原因在于假如美国要打中国牌，而中国打朝鲜牌的前提是中国能够有效控制朝鲜。中国能控制吗？不能。现在朝鲜明摆着是不听中国的话的，而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宣传机器还在挑战中国，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是反叛了。既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办法控制朝鲜，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打不了朝鲜牌，一个手中没有有效朝鲜牌的中国，因此也就不可能和美国拿贸易条件来做交换。因为美国如果在贸易上面准许中国继续侵犯知识产权，换到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就是 nothing。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的中美朝三国在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上彼此纠缠不已，我觉得这个情况实际上不存在。
好，谢谢程晓农先生。那么最后陈伯鸿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如果美中之间这个贸易摩擦升级到贸易战的话呢，这个两方谁的惨重会更大一些？那么他们之间有谁能扛得住扛不住呢？
这个从经济规模上和这个进出口的这个产值上比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呢，主要是靠占美国的便宜、转移美国的财富的，所赢得的。每年3000多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顺差，恰恰构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这3000多亿的贸易顺差的话，这个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可以说是零，根本不存在。那么另外一点来说，就是现在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这样朝鲜问题。我们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中朝贸易重要还是中美贸易更重要？显然中美贸易更重要，我们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回答。但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是把朝鲜看得那么重呢？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考虑跟中国人民的考虑不一样，他是考虑政权优先，他不是考虑国家和民族利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仍然跟朝鲜做生意。尽管中朝贸易比起来连那个中美贸易的一个零头都比不上。那么在这个像刚才小龙提到的这个说是这个中国这个朝鲜不听中国的，只是可能性的一个方面。其实最近川普采取了一个制裁措施，制裁了5家中国企业和1家俄罗斯企业，这5家位于中国丹东的企业直接支持朝鲜的导弹计划和核武器计划，包括去年奥巴马政府发现的中国鸿翔公司直接支持提供核元件、核燃料给那个朝鲜的这个支持核武器计划。说中国俄国的背后鼓捣朝鲜，这是另外一种重大的这个动因，想利用朝鲜打朝鲜牌来削弱美国，这是个重大的企图。但这里面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中国本身习近平政权恐惧金正恩政权，就说无法制约金正恩政权，怕这个金正恩政权呢给他来一个这个核武器。因为金正恩政权说了，说中朝关系恶化，北京要付出沉重代价、毁灭性的代价，那就是我可能动用核武器来攻击你。所以由于这种恐惧，由于19大之前希望那个边境安定，所以也给这个朝鲜大量的进贡，表面上是援助，实际上是大量的进贡。就是我以前说过的汉朝对匈奴的进贡、唐朝对吐蕃的进贡，今天中共对北朝鲜的进贡也是这么个关系。那么他会不会被一个小国毁灭，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这已经是个核国家。回过头来说，中国如果中国政府他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前面、民族利益放在前面，他对朝鲜的政府不一样。因为对朝对美关系啊，中国的中朝贸易不仅违反了中美之间的承诺，而且违反了联合国决议，这些决议是中国参与起草的，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做法，不是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做法。所以川普今天要中国所做的是扭转他不负责任的做法，希望他回到一个遵守规则的国家，并不是去削弱中国。在这样的情况，刚才讲到这个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越美国，我想这不是我们所担忧的。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超越美国，印度也可能超越美国，担忧的是一个独裁中国的经济实力超越民主美国的经济实力，那这个世界就大乱了。
好，最后戴博先生，这个贸易关系呢，它最后的走势会是怎么样的？
我估计就是在一年之内，美国会更强调这个中美经济关系的这个互惠这个原则，而且很可能美国的这个外资投资委员会会扩大他们对于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的一个定义。 就是会否认，就是不会允许中国的很多公司并购美国的公司这个是可能一年之内我们所会看到的一个新的趋势。
嗯哼，好的，非常感谢戴博先生。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三位嘉宾戴博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嘉宾和网友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